The future is a hefty responsibility and not one that we take lightly. But then taking things lightly has never been what Hefty is about. That's why we've created the Hefty Renew program that turns hard to recycle plastics into valuable resources like park benches and building materials. To participate, simply fill up an orange Hefty Renew bag with accepted items, tie it up, and drop it in with your regular recycling. That's it. It's that easy. It's time to rethink recycling with Renew. Particular valued resources may vary by geography. More info available at heftyrenew.com.
这个人精彩见在我对面呢，是本地导演陈哲毅。
Hello， 我是陈哲毅 ，Anthony Chen。
OK， 先恭喜一下，因为其实，在访问的这天的前一天，就台北金马奖就公布了这个入围名单，然后陈哲毅导演的第二部长片《热带雨》入围了非常多重量级的奖项。听说当时公布的时候你是在搭飞机是吗？
对，我在德国转机，然后我已经在飞机上了，文宏就跟我说，对，然后其实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就去沉淀那个心情嘛，飞机就要开始起飞了。
但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感觉啊，其实有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说松了一口气？
因为其实我当然我第二部作品，当然因为之前就爸妈不在家的那个成功嘛，然后也在坎城电影节，也在金马拿过奖，然后大家可能对这部新作品有很大的期待。
是，
然后这部片子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说它代表着我的成长，然后它更成熟了，但是他可能没有爸妈不在家那么的讨喜，他拍的不是小男生啊，很顽皮啊，我不确定说他会不会受到那么多爱戴，所以他入围之后我其实蛮庆幸的，就是说大家看得到这部作品的价值，也算是对我的这个成长的一种肯定。
当时爸妈不在家拿到金马奖之后，关注一定是有的，你自己也给自己某个程度的压力。
我觉得那个压力其实不是说这部片子会不会有爸妈不在家的那样的回响，或者说那样的成绩，或者那样的票房，因为我觉得爸妈不在家是一种奇迹，就是说你要重新的制造它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是我的第一部长片，是我处女作，就不管怎样你就不可能做到那个第一次嘛。我觉得主要的压力是我是不是能够回到初心，是不是能够秉着自己创作的一些价值观，然后拍出一个我对得起作品，作品也对得起我的一个电影，我觉得那个是重要的。
之前在本地其实热带雨有做了一场小型的媒体试映，看的时候刚好你是在多伦多，
对，
然后通过那个视讯连线，你有分享一段我觉得蛮感动的话，就是其实你在得了金马奖之后邀约一定有很多，
对，
很多机会可以成为所谓的商业导演的，但是你不会想要这么做。
我一直想要拍我要讲的故事，然后这几年其实也学到了没有感动到我的题材，或者说我不关心的一些人物或议题，其实我很难下手去拍。
那个题材本身你一定要，
对，他一定要打动到我，
说服你啊，对，打动到你，
我觉得他一定要 touch 到我。如果这个东西我是完全不 care 的话，我不可能用心把它拍好。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了解的东西，我不觉得我可以把它拍得完整，就是说我不明白的东西我怎么可能要求观众明白呢？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一部片子会花很多时间拍，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慢慢累积，我需要慢慢的去完全搞清楚里面的人物关系，这个人物的背景啊，他的现在，他的未来，他所有的企图等等，我才可能把它捕捉下来。但 我希望我接下来不会那么慢了，
因为这一部电影等了六年，对不对？
因为我第一部电影是在20多岁的时候拍的，我第二部电影是30多岁，我很害怕第三部电影是40多岁的时候拍。对，
我们先说回这个《热带雨》好了，你花了3年的时间去筹备，
对，去写剧本。
可能你先跟我们的听众大概分享一下《热带雨》这部电影。
它其实是完全以女性角度叙述的一个电影，然后它讲的是一个近40岁的一个女教师，然后她那个时候碰到了危机，不管是在家庭、婚姻、事业上都碰到了一种瓶颈。整个片子其实讲述的是她怎么去找回自己，怎样的重新自我定位。
UFM 1003，这个人很精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其实我对女性题材还蛮感兴趣的。
前一部电影《妈妈不在家》，虽然它讲的是女佣跟小孩子的故事，可是整部电影你花了很多的部分在那个妈妈的角色上面。
对对，妈妈还有女佣之间就是非常细致的一些情感关系。
然后到了这部电影，它又是聚焦在一个你刚刚说的40岁的女人身上。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敏感吧，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大家看的是轮廓，但是我看的是细节。不单单是女人吧，但是大家都不是说女人的心很难猜吗？但是我感觉我就很会把那个脉，然后也很会看到她心里面藏的这个东西。
是
我自己觉得我很会啦，但我老婆其实她是不赞同的。
老婆跟女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她觉得说 你那么懂女人，那么懂我的话，那我要的东西你都不给我。
老婆跟你要了什么时间？
就是说我只要你说我爱你，干嘛不讲啊？对，我说我就是太了解你了，所以你要的我就不给你。
很会勾啊，就好像这部电影会勾观众一样。
UFM 1003这个人很精彩。
阿玲电影里面这个女主角，我觉得她很震撼观众的是她濒临崩溃的那个状态，然后在快崩溃的时候又没有崩溃。
我觉得她的内心还是坚强的，我觉得她的内心还是有希望的，希望挽救这个家庭这个婚姻。然后她是一个老师嘛，中文老师，虽然他的学生其实对中文这个科目完全不感兴趣，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希望可以把他们教好。我觉得人生不管怎样，心里面都是会有那一股希望，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是对，
就没有太煽情或者是太洒狗血，你还蛮保留的哈。
我感觉华人家庭的女性都是这样。对，
我大胆的去猜测你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是不是都是跟女人有关？
我不确定，但是我感觉我蛮擅长雕琢女人，但是我也蛮会捕捉老人跟小孩。
会这样的感觉是爸妈不在家，你有提过那个是你成长的故事，但是你回过头看，你关注的是很多是你妈妈的那个角色。
爸妈不在家，它其实是很个人的一些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啊，然后那个时候就以小孩子的那个角度去看当时的妈妈嘛，就凭回忆去想象。那这部电影的话，我今年35，然后我上个月刚刚庆祝就是结婚10周年，我算是很早婚了。我可以大胆的说我跟我太太应该算是老夫老妻了，已经结婚10年了。所以其实也算是累积了我这几年对婚姻的一些观察，对结婚就婚后女性的一些观察，对我老婆这几年的不管是生理上啊或者说情绪上的一些变化什么。所以我感觉不管我拍什么作品，它永远都来自一个很个人的地方。很多时候我看到的东西有朝一日都会跑进我的电影里面。
UFM 1003这个人很精彩。
演员对于角色的想象跟导演对角色想象多少还是会有一些落差的，所以当你们在磨合的时候有哪些部分是你没有注意到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一直很质疑这个角色，一开始他就觉得说
女人真的可以这样子吗？
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一个女人，她完全像观世音菩萨那样就一直忍气吞声然后一直很积极的面对挑战跟困难。他说如果是他就离婚了放弃了。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磨合这一块。
所以你要去说服他？
其实也不用说服了，因为我就是导演,
导演
所以老子说的算。
可是我得说燕燕他把这个角色的那种怎么讲，那种又柔弱可是又挺在那边的感觉演得很
我觉得其实演得其实挺痛苦的。因为为什么？第一，拍摄时间很长，因为这部电影基本上每场戏都有他。
对，
所以我们拍近40天，然后通告发一发，其他演员可能进来，哦，我今天演半天，然后我就可以回去休息睡觉，或者我今天来2天，我放假2天。燕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或者说从晚上6点到隔天6点，基本上每场戏都有他，而且这个角色又非常的沉重， 而且他就没有一个发泄的一个管道，所以我知道他其实演得蛮痛苦的，就是几乎每天就是演完一天的戏之后是近崩溃的一个状态，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制片负责每天开车载他回家，他几乎就不是到了家或者在车上就必须哭一次，所以他是一个带有很多泪水去制作的一部电影，但是戏里面的这角色他又不能去把这个东西放出来，所以他必须就是在片场以外的没人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慢慢抒发出来。
对，当你在现场看燕燕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一个镜头是你看你觉得哇中了的感觉？
其实有一场戏，我而且那场戏其实我只用一颗镜头去拍，我得卖关子，但是我整部片子它是外面下着大雨，然后他需要进来关窗户，然后他就叫他的公公起床，然后整部片子都是拉着他的背，然后渐渐他就开始哭了。我觉得那个镜头那场戏我自己是有被打动的，
是，
对，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很值得进戏院好好的观赏这部电影。
对，这部片子真的要在大荧幕看。
对，
因为它不只是画面嘛，其实这部电影其实我们在音效跟声音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它叫热带雨嘛，所以大概有八成的戏都是在雨中或者下雨天或者窗外有下雨什么的，但其实这部电影是没有配乐的，
是
完全没有配乐，其实我们就是用雨声来凝造出一种气氛，其实用下雨雨境来形容这个女人的一个内心世界，
是，
所以其实花了非常细心，花了很多时间，很用心的去熬出来的一部电影。
其实导演他刚刚说用雨声，他这只是整部电影其中的一个细节，如果去看的话，他当中有很多戏都是很值得去玩味的，就可能你看了第二遍之后你会找到新的东西。
对，
你看了第三遍之后，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还蛮值得看三遍四遍
三遍四遍的，
对，可以去复看，所以如果第一次诶我没有看懂那一个环节再去看一次你一定看懂。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试映会结束之后，我听其他人问你一些问题，我想说哎呦有这个部分啊，你知道就诶怎么自己没有发现到，
所以你必须买票再看一次。
UFM 1003这个人很精彩。
我听说这部电影拍的比我们最后看的还要多很多。
这部片子其实创下了我拍摄的那个记录，就是说 NG 了很多次。我最深刻的是整部电影最后一个特写我拍了33个 take， 真的是破纪录，而且就是一个微笑，杨艳艳的一个微笑，我拍了33个 take。 我记得我剪接师在剪片的时候他讲哇，那么简单一个镜头为什么会拍三个 take， 所以他真的是从前面每个 take 都看一次，看到觉得哇真的是从第30个 take 开始就有味道了。
对演员来讲应该很痛苦吧，就只是一个微笑。
对，我对演员特别是他的要求其实是更加的细致的，我觉得他每个情绪他没有那么的单一，就是说他没有很纯粹的说哦我很高兴，
对对，
或者说我很苦或者我很闷，他一定是有一种苦中带乐，然后那个笑容里面又带着一种悲伤一种割舍，然后又放不下，就这个东西他没有那么简单就一个笑容，
是
真的。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要被你磨了好几次他才能够从那么多里面中那么一个你觉得对的。
所以杨燕搞不好真的是每6年跟我拍一次电影就够了。因为真的跟我合作的不管是演员啊工作人员都给我折腾的蛮厉害的我感觉。
而且这部电影感觉你拿掉了很多次要的东西。
应该说这部片子比起爸妈不在家我觉得他很多留白。留了很多空间给观众，我觉得好的电影要拍给好的观众，聪明的观众，我很信任说新加坡观众是聪明的，然后这部片子它有它的留白，而且这些留白它不是抽象的，其实如果你带着你的情绪进去，其实你是很容易感受到里面的气氛啊味道啊还有情感。
我在看的时候，我难免会跟你的第一部电影做一些比较。两个都有一个共通点，是你在第一部电影结尾的时候有妈妈生产的画面。这部电影你花很多部分在讲受孕这个东西，
对，
所以传宗接代这个东西在你的，
我感觉就是人生整个过程嘛，就四个字嘛，生老病 死。那我感觉其实热带雨拍出的其实就是生老病死。我觉得爸妈不在家就已经开始有朝着这个方向走嘛，好像我要拍人，我要拍生活，我要拍人生，就必须经历这个东西，就必须捕捉这个东西，生老病死。
UFM 1003这个人很精彩。
在最后，其实我想问哲毅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你想要拍很多新加坡的故事，
对，
但你长期是在国外生活的，所以你觉得在国外离开新加坡会怎么影响或是帮助你书写新加坡的故事？
我觉得有时候有距离是好的，很多人都觉得说哦，你必须活在当下，就在那里，活在那里才拍得出那边的人事物，但是其实你隔了一些距离反而看的东西是更清楚的，有时候你反而靠得太近，它其实是模糊的，你把你的手指放在你的那个眼睛前面，其实它是模糊的，你把它放远一点，诶，你就看到说它整个形状，它的质感什么都看出来了，所以而且细节都看得到。我其实还蛮喜欢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关系，我也很喜欢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你一直待在新加坡，然后你一直缩在这个小地方，
你很难抽离，
可能有时候看东西会变得更狭窄，我反而觉得有时候心胸也会变得再没有那么的宽，对，
是，
其实仔细去看热带雨，其实它收录了一种我对新加坡目前的一种感觉跟态度。
哎，这两个词很值得大家进了戏院之后去思考这个问题。哎，感觉是怎样的一个感觉，怎样的一个态度哈？这个故事是在脑子里面很久了吗？还是
其实是我在宣传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基本上2013年之后就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一直到2015年就到处飞来飞去，然后做宣传啊，参加影展啊，做访问等等。就是在这些长途飞机做宣传的这些疲惫当中，就觉得说需要开始创作，这个女人就出现了，就烙在我脑海里了，然后我就对她有点着迷，就一直想要了解她，
是
探索她，明白她，直到我把一个东西或一个人物搞懂之后，我就不愿意放弃，我就一直把她抓得很紧很紧很紧，一直到最后啊，弄出来了，才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一直到他出来之前，都不确定他能不能够说出你想要的东西。
对，
所以热带雨，你现在看，他有说出你当时想要说的那个，不管是故事还有想法。
因为我不相信有一个完美的作品，就好像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个 perfect 完美的一个艺术品。但是我觉得，以我现在的能力、技术等等，可能有做到90%吧。原本的剧本里面有一些环节是更加幽默的，我希望其实这个片子是更加多幽默，更多的一些轻松的地方，但是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应该这么说。我真的很为我的团队还有不管是演员啊工作人员感到一种无比的一种骄傲。下一场委屈不再，还会悲伤，还会期待，这是我现在大雨过后的未来。
那最后哲毅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下部的听众分享的吗？
这是一部新马电影，我觉得如果你是新马人，你都会感同身受，会有很多共鸣，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进去电影院，然后支持本地的电影。我们真的是掏心掏肺的不管是血汗啊泪水都有了，所以 我相信大家看得到我们的诚恳，也看得到我们的用心，所以11月28号开始进去电影院看。对
UFM 1003这个人很精彩。